各位师兄师姐早安。上一次上课我们针对灭谛句做了一个重点回顾，那重点回顾的部分我们讲完了，还有补充的部分我们还没有提到。那这个补充的部分呢，是针对诚实论在中国佛教史上面曾经所引起的一个疑义，就是说诚实论它到底是大圣还是小圣呢？这个是因为诚实论它的空思想，它讲到人法二空，而当时在中国所流传的阿毗达摩论书，它主要几乎都是有部的论书，而有部呢在空思想上面，它是讲人空法有，因此当时的中国佛学家呢，看到诚实论，他讲人法二空，而误以为诚实论它是属于大圣，因此到了吉藏的时候，他要发扬鸠摩罗什他的一个本意，也就是三论思想，所以他要针对这个大小圣两种空思想做一个比较，并借此呢来指出诚实论的空思想属于小圣。那因此在我们讲义上呢，这里是根据吉藏有一部简短的著作叫做《三论玄义》，里面针对诚实论的空思想提出了几点批判，我抽出了最重要的几项，就是说如果我们不了解诚实论的空跟大圣空中的空到底有什么不同？那我们对于诚实论的理解只是理解了1/4而已。因为呢，到底实际上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很多人误以为他们是一样的，实际上不一样。不论是就空的应用方面来讲，或者是就空思想本身来讲，就说它怎么样论空，大圣的空中的空跟诚实论所讲的空是不一样的。那我刚才一直很强调一点，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把诚实论的空跟大圣的这种空，大圣空中的空呢，做一个比较的话，你不知道诚实论的空它的特色在哪里。因为一般都是把它误解说两个空讲的是一样的，所以鸠摩罗什利用诚实论来作为通往大圣空思想的一个阶梯，而实际上它的两种空不一样。那作为大圣空思想的阶梯呢？这个要怎么说？第一个就是说，诚实论里面它针对有部的学说，它做了一个列举，然后呢一一加以批判，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材料。要理解三论的话呢，三论并没有将有部的思想做这么清楚的这个举出，然后呢，就是说在，就是说你等于透过诚实论呢，一方面你了解了说一切有部的思想，另一方面你也了解说别的部派怎么批判它，然后呢，就是说，诚实论呢，它讲这个。空呢，你可以就是说借这样子呢，了解说，诶，这个部派里面他讲空呢，他有他的一个层次，他不是像大圣这样子直接就当体而论空，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列举了吉藏的一个批判，借此呢帮助同学了解说大小圣的二空他们的差异在哪里。那第一点呢？诚实论的空是借由层层分析拆解而得，不同于大圣的空，乃直接就事物本身观察其本性空寂。吉藏就提出，他说呢，诚实论的空，它是以因成假作为它的主要对象。同学还记得因成假吗？我们讲说，假名呢可以大略的分为三种，一种叫做因成假，它是组合物； 组合起来的这种事物呢，它是属于阴沉假。还有所谓的相续假，就是后念带前念而有，这个叫相续假，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心事相续的一个心事连续的现象呢，这个叫做相续假。还有一个叫做相带假，就是说像长啊，它必须带短而有，大必须带小而有，父必须带子而有，彼此互带，彼此依带而成立。如果缺少一方呢，另一方就不能成立，这个叫相带假。那陈时润他的空观是以阴沉假为主，所以我们下面就解说。第一个，先以法毛爪齿皮等相来灭除男女相，这个是属于子禅的成分啊，属于子禅的部分，用法毛爪齿皮这种相来灭除男女相，属于子禅。在清净道论里面，他整理了40种子禅的修法，那其中有2种属于这种跟这种用身体的各个部位来灭除男女相有关。第一种叫做生智念，第二种叫做世界分别。那生智念呢，它是对身体的32个部分升起厌恶。那32个部分呢，按照地水火风来分，所以地界有20种，水界有12种。地界的20种就是法毛爪齿皮肉腱骨末髓，然后这样子背下去，我从来没有背过。那水就是身上的那些血呀、汗啊、关节那个关节液啊等等的，这种禅修的方式就是要把这32种背下来，透过默念的方法去，就是说关照这个部分，然后产生厌恶作意。那世界分别呢，它是对身体的42个部分的坚湿暖动作为禅修对象，以身体42部分的坚湿暖动性作为禅修对象。所以呢它包括了我们刚才讲的地界有20种，水界有12种，火呢有4种，风有10种，这个是属于止禅的部分。所以第一个部分呢是属于止禅的修炼。这种修法有点，就是它其实算是一种全身扫描的修法。那其实对于初学者来讲，他只能靠就是说默念32个部分的方式来帮助去觉照这些部分。那久了久之之后可以升起禅相。同学知道吗？就是说实际上你修这个你要升起禅相，所以当你默念到比如说法的时候呢，你可以升起这个法的这种心理印象，然后你念到身体哪一个器官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的。第一个部分是止禅，那先以这样的方式灭除对于我们这个男女皮相的贪爱。接下来呢是以色等相来灭除法毛等相，2跟3就是属于观禅的。就说呢，分析观察我们身上的32个部分，或者是42个部分，他们是色法嘛。然后呢，了解说这个组合物，他们是属于组合物啦。了解说这些物质的组合物是由哪些色法所构成。明了之后呢，再借由色法来了解非色法，然后能够清楚的观见明跟色，简单讲就是五蕴啊。以色作为一个管道，清晰的掌握之后呢，借由色来了解非色法，然后这样子能够照见明跟色。所以呢，第二个部分是要看到明色了，要能够看到五蕴要素。也就是说前面呢它还是在一个假名的层次上，第一条到了第二项的时候呢，它开始要就是说更进一步的把这个细的假名身体的42个部分给破除， 然后呢真正看到它的构成要素，也就是五蕴。那到了第三个阶段呢，以空相来灭除色等相，五蕴相灭尽而证第一义谛。这是关键五蕴之后看到要素，这个是我们讲的开悟的第一个阶段嘛。接下来我们要观察五蕴的缘起，它是怎么运作的，是透过这种依缘而起的方式来运作。然后呢看到它的运作方式之外呢，之后我们要看到它的生灭。一开始你只是看到元素现行的，接下来你要看到它的刹那生灭，然后把焦点放在这个灭相上面，最后呢会体验到五蕴相不起的无相境界，这个时候就证灭谛了。所以透过我们刚才所讲的，我们知道陈实论的空观是渐进式的，它是以五蕴实法作为悉除假名的凭借，借此明了假名无实，不再对假名产生贪爱执取。第二个呢是进一步关键五蕴尽灭的即灭相，明了五蕴空。在刚才讲的这个第一项呢，它是由外凡成为内凡，就是说你能够看到五蕴要素，这个时候你成为内凡了。那如果能够看到五蕴尽灭的即灭相呢，这个时候是属于见道。再来最后我讲义做了一些修改，跟同学讲义上的不太一样。最后的关键是灭尽定。那我们之前一直强调说陈思润讲的灭尽定，他把灭尽定分为两种，第九次地定跟第八解脱。那他讲这种能够证阿罗汉能够灭空心的灭尽定是属于第八解脱。那以第八解脱灭尽定止息一切的心事活动，彻证无相。我们讲说见到的时候体验到空心，那空心也是一个无相境界，可是呢它仍然有能所的对立。那灭尽定呢它止息了一个，它把所有的心事活动都止息下来了，所以呢它没有能所对立，它的这个无相的境界更彻底，由此而证阿罗汉果。所以陈实论里面讲的这个无相，它也是有层次的。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他们三个呢跟阿罗汉的这种无相境界是不同的。刚才讲的是陈实论，它是的空观是渐进式的，它是以因尘假为主，然后层层分析拆解。大圣的空观依据集藏的说法，它是以相待假为本，不立法体，以相待观察假名，能知就假名当体悟空，是一种更为直接彻底的观法。我个人并不了解相待假的空观要怎么观。其实你可以发现说思想不同，它的修持方法也会不同了。空思想不一样，连带的观空的方法也不一样，所以这些都是要去寻访这个禅师来跟他们学习。那基本上我所理解的是大圣的空观，他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把我们自己以及我们所处的世界把它觉摄为如梦如幻，基本上我理解就是这样，但是实际怎么修我不清楚。理解为如梦如幻的，然后呢如镜中像，如水中月。相待假的空观我不了解。那像大圣的空观呢，我想到的一个是参话头，参念佛是谁。比如说以小圣的空观，他是要去拆，去分层层分解嘛，从这个身体的部分先破除我对这个男女皮相的一种执着，然后呢再去用五蕴来去分析这个我的法毛爪齿。可是如果参念佛是谁，他不做这样的一个分析方式， 可能你前面要稍微去回想一下说，哦，我还没出生的时候谁是我啊，然后呢我出生之后呢我是谁啊，那我睡觉的时候呢是谁啊，那在我这个人生的成长变化中哪一个才是我啊，就是你可能带着这样的一个疑情来参念佛是谁啊。这种修法不需要做刚才我们讲的一层一层破解这样的一个观察，不需要。所以我一直强调就是说，这个佛教的义理呢，它必然有一套可以达到这样一个义理成结果的一个禅法，只是说在流传的过程中文献容易保留啦，禅法呢这个传承就中断了，以至于说我们现在呢要来达到这样的一个见地，我们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可能有一些方法还流传的，那必须个人去寻访他的这个禅修的老师。我个人所知有限，就是说因为我自己的练习法门是以南传的内观法门为主。那吉藏的第二个批判呢，他说诚实论的空呢它是自住于空，大圣他呢不住于空。下面是解释啊，就是说虽然两者的空都包含了人法二空，但是呢诚实论的空它没有广大愿行的资义，所以在它的空思想在度化众生的应用层面上无法获得开展。诚实论它没有进一步去活用空思想。我在这里做一下提示好了，我们讲说诚实论里面提到五蕴无实，五蕴色受想行识，那就行运的部分呢，它是指除了受想以外的其他的心所，这里同学还可以回想起来。那所谓心所里，那边心所那边呢，它包含了很多烦恼。所以当诚实论讲到五蕴无实的时候，其实他也讲，他的意思也是烦恼无实嘛。烦恼无实的话，那我们接下来可以继续推啊。他讲到这里就点到为止了。可是大圣呢，他利用烦恼无实这个点，他继续往后发展，他就说，哦，没有烦恼可断，没有生死可断，没有涅槃可得。那我的重点是哦，证悟空性者，他不住生死，不住涅槃。我一直讲是要证悟空性的人，他才可以不住嘛。就凡夫而言呢，这个还是有生死有烦恼嘛。可是证空者呢，他可以不住生死，不住涅槃。那既然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他要做什么？度一切众生哦。你可以了解这个空思想，我要推的话，诚实论推到这里就停下来，他推到无蕴无实，他就不继续发展了。那大圣把这个空继续的往下推下去，差别在这里，就是说你可不可以继续发展下去呢？诚实论就此打住。再来吉藏的第三个，他的一个对于大小圣这个空思想的一个差异呢，他说诚实论不能即空观有，即有观空，不明了生死即毕竟空。那在这里其实在之前的课程上我已经有点出诚实论的空跟大圣空中的空有什么不同。之前我们在举这个五蕴空的校正的时候，我在课堂上都有提到，诚实论在讲空的时候是针对这个圣人他的一个特殊的观境。我们刚刚讲见到五蕴之后，观五蕴的运作，观五蕴的生灭，然后呢注意这个灭，然后你发现这个灭是多么的迅速，刹那刹那刹那，你看到的所有都是灭，然后呢你会突然达到一个境界，就是说因为灭太快速了，以至于你看到这个五蕴呢它不再升起，那个相不再升起。所以诚实论所说的空，它是圣人所证五蕴尽灭的无相境界，它是从认识层面来论空。诚实论的空是圣人所证五蕴尽灭的无相境界，它是从认识层面来论空。 那他的这个方式呢，像我们前面讲的虚灭色取空。那大圣的空呢，就缘起事物的无自性而论空，它是从纯有的层面来论空，它不需要灭色取空。所以这是陈实论的空跟大圣空中的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讲到即空观有，即有观空。以前我读心经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佛经啊为什么要一直讲重复句呢？空即是色，色即是空，是不是重复句啊？空即是色，色即是空，是重复句吗？我要稍微说明一点了。基本上他讲的我不晓得偏差在哪里，因为有不符合事实的部分呢已经把它删掉了，那我选出来的都是我觉得说有道理的部分。那我们讲说，第一个陈实论的空它是渐进式的，这个部分没有错嘛。第二个部分，陈实论的空呢，它就是讲到空为止，它没有继续的再发展下去嘛。继续的发展下去就是说不住生死，证空者可以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嘛，然后可以度一切众生。他把它就是这个精神呢转为大圣，这个部分也没有错嘛。因为陈实论他这个造论的利益还只是他的这个整个道层次还是声闻道上面嘛，这个部分没有错。第三个，不能即空观有，即有宽空。刚才我有提到呢，陈实论他讲的空是圣人所证五蕴净灭的无相境界，它需要灭色取空，所以它的空有是隔别的，空跟有是隔别的。那即空观有呢，就是心经里面所讲的空即是色，即有观空呢，就是色即是空咯。所以在大圣的这种空里面，它不需要灭色取空啊，所以空的有的存在不爱空，空的存在不爱有啊，空有无碍无隔别嘛。所以这个是就思想上面确实是这样的一个差异，没有所谓偏差的问题，就是看个人。第一个，个人对于佛法的这种企图心，你想要达到什么层次。如果你只是要求取个人的解脱，那陈实论的空观很适合。但是如果你要进一步求取大圣的话呢，那你不能满足于这样的空观，你将来还是要进一步了解这种就是说空有无别的无隔阂的这样的一种空观里面。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在医院里面照顾病人的时候，我说真苦啊，太可怕了，我真恨不得我自己出离，是不是？我有一个众生，有一个我自己的存在，我害怕这样的一个苦。那实际上以菩萨来讲，他证空了，证空的是圣者菩萨嘛，不是那种初发心的凡夫菩萨。他了解他了解这个苦的这种虚幻，然后了解呢，众生也是无实，可是众生现在这种执着里面呢，所以产生种种痛苦。他了解这个无实，他可以在里面去救度众生，他不觉得疲乏，不会觉得恐怖，不会想说啊，我受不了了，我要走。看到这么多苦的，我说再见，对不起，你们继续待在这里，我先走了。他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心境。所以如果你要真的要度众生的话，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空观，你才有办法能够安忍在这个世界里。不然以我个人来讲呢，我在医院见到的那些苦，或者是我回忆我自己人生的苦，我想说不好意思，拜拜，我要先走了，会有这样的一个心境，说对不起，你们继续留在这里，我要走了。所以就是看个人啊，你对于佛法你所追求的到底是哪一个层次。如果你要走这种大圣的话呢，你的这个空思想就要进一步发展。那如果说你说啊，反正三圣归于一圣，我先要在中途站休息一下，没关系啊，你就在这里嘛，反正思想人会改变的嘛，那人的思想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你就依你现在的状况，你安住在你的思想里面。那这里只是就一个佛教的一个整个思想史，我把它就是说你看一部论书，有时候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论书的一个角度稍微你可以看，从有时候从他人的角度来看，他会点清，稍微点就是让你更明了说这个论书它的一个特色在哪里。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刚才有提到说陈实论的空跟大圣的空的不同，大圣的空是就缘起事物的无自性而论空， 那既然提到，就顺便的附带解说一下，把中论里面呢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大圣的空义有关的偈，拿出来简略的解说。这首偈就是讲义上面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一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那如果从梵文来直接翻译的话，它的意思就是举凡是因缘生法，我们称它为空性，由于空性是假名的缘故，所以空性也称之为中道。那根据这个偈呢，所谓的空不是指什么都没有，而是指缘起故无自性，无自性故空，就是说从众缘和合而起的事物，它没有自己的独立体性，那依据无自性呢而说这样的事物是空，空就是无自性的意思。所以空呢，它只否定事物的自性，不否定事物的存在以及作用。再来，空亦复空。我先稍微补充一下，就是说刚才提到大圣的空是空有相即，这个空是指无自性啊，这个有呢是指事物的存在及作用，所以不妨碍嘛。我们讲说事物它是存在，但是不实在。那空亦复空，它其实是在解释这首偈里面第三句亦为是假名，也就是说空也是假名，空本身不具有自性，亦为是假名是这样的意思，空也是假名，空本身也不具有自性。我们下个礼拜会同学讲到这个空亦复空，在阿含里面有讲到空空三昧，有所谓的空三昧跟空空三昧，那下礼拜我们会介绍到什么是空空三昧，那他就是说得到空空三昧的是什么样的圣人，然后他是有漏还是无漏的，下礼拜会提到。你刚提到说空亦复空跟陈时润的灭空心，他的灭空心的方式是灭尽定，那所谓的空空三昧并不等于灭尽定。空也是中道，我们这个图表有一点跑掉了。空是无自性的意思，这是非有，空不否定事物的幻有，这是非无，两者合成离有无二边的中道。所以根据这一首偈颂梵文的原意呢，根据梵本的原意，众因缘生法它就是空，空就是假名，空就是中道，所以呢他这种表达了空有相即。那陈时润我们刚提到圣人证悟时的无相境界，证灭谛时的无相境界，在这样的无相境界中，它是空无一物嘛，所以它的空呢是空有隔别。那关于中论里面讲的这首偈，如果是天台的解法，他说众因缘生法呢就是空，众因缘生法呢就是假名，众因缘生法呢就是中道，他的主持不一样。然后呢，空是真谛，假是俗谛，假名是俗谛，中道是中道谛，所以他讲的是三谛不是二谛。若照中论来看呢，只讲二谛，然后天台把它诠释为三谛，因为在其他的大圣经里面呢也有提到有三谛，第三谛就是中道谛。所以我们灭谛句的部分算是讲完的，中间我有跳过一些纯粹哲学的探讨，有几品呢是关于四个论述，一论、议论、 不可说，还有无，这个部分很哲学性，所以我把它跳过了。如果以后讲到课程尾声，如果同学有兴趣或者是有必要的话呢，我们再把这个部分拿出来介绍。我们接下来进入新的单元，道地句。道地句分为两个部分，定论跟质论，所以我们先从定论开始。那首先呢，陈思论他先提到说，那苦集灭道，苦呢是讲五蕴，集呢是讲业跟烦恼，灭呢是讲灭三心，道呢，道是什么呢？他说有详细的内涵跟简略的内涵，详细的内涵就是八圣道。说来很惭愧呢，八圣道其实我以前背不出来，我背不出来，大概二十几年前刚学佛的时候背过，以后呢就大概渐渐正思维，接下来就不知道是什么了。那你看这里的八圣道，正见、正思维、正精进、正语、正业、正命、正念、正定，同学背的顺序是这样吗？哦，同学真的很厉害，我是到昨天在备课的时候我才发现顺序不一样。同学一看就知道顺序，同学很厉害，一看就知道说一般来讲在经典里面或者是有部的论述里面都是把正精进放在第六个位置，但是在陈实论里面呢它放在第三个。然后实际上关于八正道呢，其实有不同的解说啦。正见的部分，陈实论他说这个正见分为两个层次，最初是闻慧，最后是修慧。闻慧就是从听闻正法而升起能性无蕴无常苦空无我的智慧。修慧呢是入暖等位，能破假名以及五蕴的智慧。不晓得同学还记不记得，他这个修慧就是指从内凡到圣人的阶位都属于修慧。同学可以看一下投影片，我们前面有讲过，怎么样进入到内凡，就是要拂灭假明心，简单讲就是破除对于自我的这种实在感，而了解而见到，就是说其实只是五蕴构成而已，要能够见到五蕴。这个在南传里面叫做明色分别智，证得此智呢，从外凡进入内凡。那外凡它的这个以三慧来搭配的话，外凡阶位呢是属于闻慧跟思慧。你可以看到我们前面有提到假明心，这是外凡的层面嘛，它是以闻慧思慧灭。所以呢我们讲闻慧跟思慧是属于外凡的层次，进入到内凡以后一直到圣人呢，这些都是属于修慧。所以刚提到说修慧是入暖等位而能破假名以及破五蕴。破假名就是进入到内凡，破五蕴就是见到以后。所以呢暖顶忍是第一法跟后面的这些圣位呢都是属于修慧的，都是属于修慧。正思维陈实论里面他就是说正思维的内涵呢它是思慧，然后也可以加上闻慧，可以把闻慧纳入。陈实论里面有两种说法，一种说闻慧属于正见，另外一种说修慧是正见，闻慧是正思维。那这里的思慧并不是我们一般的散心思维，而是指摄心禅思。很多人把那个思慧呢当成就是今天听的一个道理呢，然后回家呢坐在沙发上很舒服的散心思维，不是这样子，这是指在专精禅思的状态去思维，这种思维是非常维系的。那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稍微比较一下经文是怎么说的。在中阿含经里面 双品圣道经，他解说正见，他说的正见呢是和远离邪见，和邪见相反，这个是正见。以前我们在讲极地句的烦恼论的时候，我们有提到邪见嘛，那邪见包含了几个内涵，包括了无私、无慈、无烧、无善无恶、无善恶业报、无此事、无他事、无父母、无众生从今世至后世、无阿罗汉。那正见与正见呢，就是远离这些邪见。所以呢，依据《中阿含经》《圣道经》里面所谓的，就是说，第一个有失，就是布施它有果报；第二个呢，有持有烧，持是祭祀嘛，烧是火供，就是说祭祀和火供呢，它有果报；第三个有善有恶，有善恶业报，这个呢是针对像佛陀时代六世外道里面有一个叫做富兰那迦舍，他说杀人不是罪恶，没有果报，布施不是善行，也没有果报，就是说他否定了善行跟恶行的区别，也否认他们有这个将来的这个果报。所以呢，正见是承认善恶有别，然后呢有他们的果报。第四个有此事有他事，这个是承认三世因果，就是说呢，承认有今世可以作为过去世的果，有今世可以作为未来世的因，有未来世可以作为今世的果，有过去世可以作为今世的因，这个叫做有此事有他事。第五个有父母，所谓的无父母呢，它是指说子女呢，它只是男女为了满足欲望交合而使精血合合的产物而已。那所谓的有父母，就是说其实并不光是这样而已呢，父母他是有对于这个子女的出生具有重大的恩德，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精血合合而已。第六个是有众生从今世至后世，在当时的印度外道里面，有的主张断灭论，就是说只有此世没有来世，所以呢正见里面也要排除刚才那样的一种邪见。第七个呢有灭除烦恼的阿罗汉。那在圣道经里面，他所讲的正见是佛教徒所应具有的最基础的知见嘛。那实际上在其他的经文里面他也提到正见，我有看到另一篇呢，它是也是中阿含经舍离子相应品，叫做分别圣地经。你看到经名就知道它是在解说四圣地的内涵，然后解说到这个道地句的时候，解说到道地的时候，它讲到八正道。那在这个经文里面它讲的正见是什么？它讲的是念四圣地时抉择诸法观察明达的智慧。圣道经讲的是很基础的，它讲正见的内容是佛教徒应该具备的基础之见。那到了分别圣地经里面，它讲的这个正见呢含义就很深的，是就实际禅修时候所需具有的知见。实际禅修呢在念四圣地的时候要能够抉择诸法观察明达，这个是正见。所以你看到它有这个层次上的区别。所以陈时润的这个正见，你跟这两部经来比较的话，它不是圣道经里面讲的那么粗浅的层次。陈时润讲的正见呢，它比较是像这个分别圣地经里面讲，在实际禅修的时候抉择诸法的这样的一个智慧。然后讲到正思维的部分，在中阿含圣道经里面它把它翻译成正智，然后呢内涵是三觉，没有这三觉，无欲觉、 无嗔觉、无害觉，或者称为无恼觉。无欲觉就是乐于远离五欲，以及色界和无色界。那无嗔觉、无害觉就是远离嗔恨恼害众生之心。所以这里讲的跟陈思润讲的也不一样嘛。陈思润讲的是闻慧加思慧。那如果是在分别圣谛经里面讲的，是指在念四圣谛时候的这种维系的这种思维。在阿含里面呢，正精进是放在第六顺位，在陈思润里面呢，它放在第三位。那在阿含里面呢，他讲到的这个正精进内容就是四正勤嘛，已生的恶要令他断除，未生的恶要令他不生，未生的善要令他升起，已生的善要令他增长。陈思润讲的意思也差不多，就是以正思维断除各种不善，并修集诸善。再来是正语、正业、正命。那在陈思润里面他并没有特别的解释，所以我就是依照经典我们一般的理解来，就是说在表格里面就是说填上这个我们对于正语、正业、正命的一般理解。正语就是远离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这四种口不善业。正业呢，是指远离杀盗邪淫这三种身不善业。正命是指远离不正当的谋生方式。那不正当的谋生方式包含了生三过和口四过嘛。生三过就是杀的方面，比如说当屠夫啊、猎人啊。道的部分呢，比如说呢当小偷强盗来谋生。邪淫的部分呢，比如说性工作者。那口试过的这种邪命方式，比如说妄语，在陈思润里面提到的是在娱乐场所靠耍嘴皮子谋生的人嘛。然后两舌呢，这个打开电视就可以知道嘛。然后呢恶口呢，陈思润举的例子是古代的狱卒啦，他们对于里面的犯人呢会用就是一种粗暴的这种言论来指使他们。绮语呢，陈思润里面讲到的是在娱乐场所讲笑话谋生的人。那这样子的话，正语、正业、正命这三个有什么不同？我们讲到说正命也是离生三过口四过啊，以前这三个我也是搞不清楚他们有什么不同差别。正命是不以生三过和口四过来谋生，正业是远离邪命以外的生三过，就说你不是当屠夫，不是当猎人，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说为了满足口腹之欲，然后杀生来享用美食，这个就算是，这个就不是正业嘛。正语就是远离邪命以外的口试过，比如说就是说我们并不是靠这个靠耍嘴皮子谋生，可是在日常生活中呢不为谋生，但是为了一些嗔心或者是什么缘故呢，对别人讲的这个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这个就是正语所要远离的。所以它三个的差别在这里。刚才提到说陈思润里面八正道的次序跟经典说的不一样，那同学有提到说啊，这个次序无所谓，也是其实因为八正道的解说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无所这样同学这样理解是可 可以。不过在经典里面呢，它其实这样的顺序是有次第的。我以圣道经为例，圣道经里面讲说，由正见生正思维，由正思维生正语，由正语生正业，由正业生正命，由正命生正方便，由正方便生正念。由正命生，对不起，所谓正方面就是正清净的意思。然后呢，由正清净生正念，由正念生正定。然后呢，由这个正定呢生正解脱跟正智，他另外又提到有两个。所以在经典里面，他这个是这个次序呢，它是有一个因果的关系在，前一个产生后一个。正念很简单的就是四念处。正定陈时润并没有特别去解说啦，那一般就是理解为善心一境性，等一下后面我们会提到定是什么意思。那这八圣道呢，其实可以用戒定慧来含摄。正见正思维是属于慧，正精进通戒定慧，正语正业正命是属于戒，正念正定是属于定。所以我们刚提到说，详细的就是说道地的详细的内涵用八圣道来解说。我还是要说明呢，在部派里面对于这个道地，什么是道地，其实有不同的说法，我稍微念一下好了。这个有部的论师呢，他说有学圣人和，就是说他讲的不是，我并不是很明了，他说学还有无学法是道地。这要怎么理解，就是说导致成为有学圣人和无学圣人的就是属于道地。那譬喻师呢，他怎么说，他说奢摩他毗婆舍那是道地。那分别论者怎么说呢，他说八圣道是道地。所以你可以看到对于道地呢，其实部派里面它有不同的解释。那陈时润他说详细的说明是属于八圣道，这个跟分别论者的主张一样。那简略的说明呢，第一个三昧以及能成就三昧的善因缘，三昧就是定的意思，就是说定跟能够成就定的三因缘。那这个三因缘有十一个，第一个是持戒清净。所以呢简略的内涵，第一个就包含了定跟慧，对不起，定跟戒嘛。然后呢第二个是空无我之智，这个是属于慧。所以简单的来讲，简略的内容就是戒定慧咯。那所以陈时润他的道地句分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定论，定论里面又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解说定，另外一个部分呢是说要，就是说要成就定所需要具备的因缘有哪些，有十一项。这十一项其实以前我们在讲烦恼的时候，在第一份讲义里面有提到了。所以请同学看一下投影片，这个以前我们上课有提过，那再简略的就是说明一下。十一种能成就禅定的善因缘，第一个是持戒清净，第二个是得善知识。那谁是善知识呢，按陈时润的解释，能令人增长善法的，或者是助于正法的一切善人。从这样来看，陈时润对于善知识他的界定标准不高，能够让我们在道德上在修行上更进步的就算是善知识。所以要寻得这样的善知识并不会困难吗？第三个守护根门，也就是正念，不可以闭目不视。第四个饮食之量，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去打禅期，我解期那天，因为我都是穿牛仔裤去的，然后我要回家的时候，我又把牛仔裤换上，我就发现牛仔裤变紧。然后这个就了解说，因为我们那时候练习的是属于动态的禅法嘛，然后我会觉得说很累，我需要补充大量的食物，可是实际上结果就是变胖了。后来就了解说，我就开始学聪明了，那个碗我都是带一个大碗公，那个碗呢饭加上菜只能平铺不能超过。我记得以前我刚开始去的时候呢，就是特别饥饿啊，然后呢很贪心，就一次拿嘛，所以那个大碗公里面菜已经满了，然后我又拿一个小碗去装水果。实际上就是说那个大碗公，那种不锈钢的大碗公，包括水果你只能刚好平铺在那个碗里面，你不能叠起来，如果已经凸出来甚至你又额外再去拿的话，那一定过饱。我的经验就是那个不锈钢的大碗这样吃下去刚好七分饱，七八分饱刚刚好，那样子三餐那样吃不会胖，可能还会瘦，但是如果你再去添的话呢，就会胖了一公斤回来。后来发现呢，禅修的时候吃七分饱就足够支持体力。初夜后夜损于睡眠，就说他把一天分为日，印度人把一天分为日跟夜嘛，然后十二个小时里面，夜里头又分为初夜、中夜、后夜嘛，所以中夜的时间，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是十点到半夜两点。哎，以前淑芳你去打禅期的时候，睡眠时间你还记得吗？几点安板？几点起床？我参加的都是差不多九点休息，然后四点半起床。我以前住寺庙的时候，最早起板的寺庙是三点五十，结果我去泰国呢，哇，时间更早，三点半就敲钟了，他们很早起床。那在台湾打禅期，他给我们七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啊，因为我睡觉会打呼，所以我都是跟，就是我是被隔离的，跟一群打呼的道友们一起睡，这就惨了。因为呢，我有这个入睡困难，我就要听他们的打呼声。然后呢，大概每天半夜一点多，我就会被这个鼾声，他们睡得真香甜的时候，我就被吵醒，然后我心里就会开始焦虑，因为如果我七点半才躺到船上，一点就多就醒来，等于才睡，四个小时吧。然后我就很焦虑说，哇，那我隔天不是惨了吗？后来我发现说，诶，奇怪，隔天好像还不会怎么昏沉啊。我就了解说，哦，其实在打禅期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大脑没有太多的妄念，所以消耗不多，所以其实四个小时的睡眠，如果不做梦，就是睡得熟的话，其实就足够了。那在我们的一般生活里面，因为大脑的耗损太多，所以四个小时长期这样睡下来会这个就是会脑神经衰弱嘛，不够。可是在禅修的时候，四个小时确实是够了，可是问题在哪里？问题是身体需要的更多。因为你想想看，如果只睡四个小时，剩下的二十个小时你有办法坐禅或行禅吗？二十个小时我的身体没有办法负担。但是从这次我知道说，哦，四个小时够了，所以以后半夜如果被人家吵醒，我至少不会焦虑，可以就是说好好的躺在那边，就是放松心情，不用担心说啊我明天怎么办。因为打禅期的时候昏沉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如果是静态的禅修法，就在那里偷偷睡觉，那还蛮舒服的，你只要不点头太夸张。但是呢，怕的是那种要给你赏板子的那种，就会焦虑，就要睡得很不安稳了。不然如果是那种他没有在寻你睡觉的，你就安心的闭着眼睛睡啊。可是呢，像如果是动态的禅法，如果你一昏沉，你就动不了，那个就很痛苦。再来第六项 所需具足的善因缘，叫做具足善觉，包括了离欲觉、不嗔恼觉、八大人觉，这个以后再解释吧。然后呢，第七个是具善性解，就是好乐涅槃、证悟生死。第八个是具行者分，第一个是有性，第二个是心不惭取。惭取就是说心不正直而伪善，这是随烦恼的一种。那我曾经听一个禅师的开示录，他里面提到说，善良而精进用功的人，他提到不晓得是两年还是三年，如果就是说凭借着正确的方法这样子用功练习，善良的人两年或三年可以灭苦。所以如果这个新的这种他的这种习性比较不好的，他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再来提到少病，我们讲说有些许的病痛是可以激励我们了解这个色身的无常，激发我们修行。可是真正想要密集禅修要闭关的时候，这个病是一个障碍，很大的一个障碍，可能会让这个禅修者没有办法继续用功下去，而产生很大的烦恼跟退失。